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今天是2020年9月14号。
是的，
那欢迎文慧老师。
哎，欢迎
这么早起床。
是，欢迎万峰老师，最重要是欢迎所有亲爱的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在星期一的早上呢准时的赴约，跟我们一起共度这直播的一小时。
我发现呢，今天呢一回来电台呢，我就被文慧老师教训了。因为呢前几分钟呢，我进来录音室之前呢，文慧老师就说：万峰你慢慢。那我在想到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让我慢慢进来还是什么呢？我就反思了属灵的信息，就是原来文慧老师跟我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在节目里头是不是？
是，我只能够说呢，万峰老师
想多了，
想多了。对，因为文慧呢看见呢万峰老师在忙一些事情，那么文慧呢就早一点进录音室，那所以我叫他慢慢的啊，不要因为呢我早一点进来他心里受一些压力啊，就匆匆忙忙的，人一匆忙呢就容易出乱，所以文慧跟他说慢慢的。另外一方面呢，因为星期一的早上啊，不晓得大家的精神状态如何，总是好像有一种哇开始了，那所以呢身心灵呢需要呢神苏醒，神给我们的重整的力量。那您今天早上是不是也跟文慧这样呢，开始了，然后抬头仰望神，神啊求你加我身心灵的力量，开始这一天，开始这一周呢？
对了，都是好像周末呢好像绝那个声音就过去了哈，
哎，
所以呢就不知道干嘛去了。但是其实万峰这个礼拜很忙啊，因为呢我们教会举办了一个在疫情底下呢，香港还有吗？的一个巨型的培灵会，差不多有1700到2000人参与，因为在网上我们是用统计的方法来做。那所以呢，我礼拜六一早起来呢就开始预备一个网络直播的培灵会，到晚上的凌晨1-2点还在剪片，然后呢到礼拜天呢我们就连续用20几条频道来直播。
万峰老师慢慢说，说的这么兴奋，
慢慢的说嘛，
这个音都已经的歪了。那星期六呢文慧也是挺忙的，为啥呢？因为呢我们有一个关于 AI 的网上论坛，其实就是属于什么呢，网络，
好厉害耶。
对，网络技术方面也不是厉害，就是呢有一个有关这方面的论坛，那么阮一新老师呢就告诉大家，所以文慧呢也就早早起床呢上去听了，其实不是我厉害，是那些讲员厉害，那么我们这些门外汉呢就去听听，让自己呢多懂一点，多学一点。
那您学了什么人工智能呢？
我没有学到什么人工智能。听就能够让自己多一方面的知识，真的要学的话呢就真的要下功夫，所以呢我不敢说我在学，我只能说呢多听一点，多认识一些，多明白一些。接着呢文慧呢就弄了手抓饼呢，给自己，给阮一新老师，给吴佳恩老师一起享用啊。所以星期六呢虽然没有万峰老师这么忙，但是呢也是挺开心的。那么昨天呢星期天真的是非常开心，为什么？因为我跟台湾的家人都是在星期天下午呢有一个视频聚会，那所以看到妈妈，看到自己在台湾的家人都是很开心的。
感谢神呢、让我们呢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周末呢真实的过自己喜欢的生活。虽然有些时候上班呢我们都有一段时间就限制了在自己的工作的岗位，
是，
但是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努力的发挥咯。
是，是非常重要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仍然呢会有晨语灵训以及话亮人生两个栏目，两个学习课程都是第三十课。还有呢第五空间呢大家彼此的问早，我看到有一位新朋友，是不是旧朋友换了新名字上来呢，还是真的第一次冒泡呢，就是景师傅，风景的景啊，景师傅欢迎您冒泡，真的欢迎您。那我也看到呢大家呢都在那边报告天气，我知道大家呢很希望呢就是让别人知道，哎，我们现在这边的情况怎么样？很好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天气呢已经渐渐凉了。大兴安岭啊，应该是东北那一块了，蒙古东北那块啊，早晚温差呢差了20度。那么有居民就说呢，哎，这个一天要换3次衣服。这个白露节气过后呢，大兴安岭早晚呢相差温度越来越大了，一度高达20度。那么黑龙江塔河县，其实我一直很想去这些地方啊，塔河啊，漠河啊，因为很北，我很想去看看我们的听众。
我怕冷。
那边你要夏天去嘛，谁叫你冬天去吧？那那边有我们的听众，我记得的。那居民说呢，早上要穿厚厚的羽绒服防寒，中午气温回升之后要穿半截袖的衣服，晚上还要换回羽绒服继续的防寒，一天要换3次衣服。
但是呢同样的角度来看呢，这些地方是非常漂亮的，因为你呢早上就看见冬天的景象，中午就看见夏天，晚上就看见秋天。
对对，真的。但是我们也要说呢，这些地方呢过的是相当辛苦啊。我们说东北是白山黑水，其实呢这个温差很大的地方呢往往土壤也是非常的丰厚或者说肥沃啊，另外呢这个野生资源也是相当丰富的，但冬天难熬啊，所以呢我们纪念大家，特别是在这个秋天的早晨。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约翰福音13:1，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孙大信有一次路过喜马拉雅山路，看见一些人忙着救熄一团在山路下的烈火，有几个人站在那里看一棵树，那树的枝子已经燃烧着，放着红光。孙大信问道，你们在看什么？那些人用手指着树上的鸟巢，鸟巢里有好几只小鸟，鸟窝之上有一只母鸟在急着飞来飞去。有一个人说，我们希望能救这棵树，但是火太大了，使我们没办法靠近。几分钟之后，鸟巢也着火了。孙大信以为母鸟定会飞走，没想到母鸟竟然冲下去展翅保护它的幼鸟，几分钟后与它们一起被烧成灰烬。这样的爱，奇妙的爱，神爱像我这样的罪人，差他的爱子拯救我。愿我们的爱心能炙热到肯舍命的燃点。
受背叛，走过死亡的刑 缠，你竟这样表达你的爱，创世的主宰成为人的样式，你竟这样表达你的爱，挂在十字架为罪人受害。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已经这样表达你的爱，创世的主宰成为罪人受害，已经这样表达，已经这样表达，赦免人过犯，生死真义难，已经这样表达你的爱，复活的主，荣耀的君王。
这是天韵诗歌班的人子，每一回呢听天韵诗歌班呢都
是就觉得老了
这是万峰老师的感受啊。文慧的感受是呢，就会回想起呢自己信主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为啥呢？因为当文慧信主的时候，天韵诗歌班呢是最红火的诗歌班了。
对啊，通常都是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那些诗歌都记得嘛，现在新的歌都不记得嘛。
啊，不，现在新的歌文慧也记得。那么后来呢，在文慧信主的中段呢，赞美之泉呢就冒出头了。那么这几年呢，有很多的诗歌班，我们为呢基督徒能够在音乐领域方面呢有所贡献，或者说呢有所作为呢来感恩。我越来越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一代的基督徒能够做呢一些好的音乐，也能够呢透过这些音乐呢让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年轻人，他们喜欢基督教的音乐，透过音乐他们可以来认识耶稣。
我现在呢就在跟一个朋友呢在一起去运作一些的新的事工，就是呢他在经营一个基督教的音乐的新闻发布平台，他就将所有的好多的乐队，很多的他们的新的制作呢就分享给好多不同的人，因为呢他好像一个电台的角色，就是介绍新的诗歌啦，访问一些不同的音乐人呢，然后呢推荐一些新的作品，甚至搞一些音乐会。
我想问一下，主要的音乐是广东话吗？
主要都是香港本地的音乐。
对呀，所以有点可惜了。
所以良友电台也可以考虑啊，我们让这个齐来颂扬，让他们做啊。那可以
跟齐来颂扬其实已经介绍了很多
对
呀普通话的诗歌，有的时候我听到他们也会介绍英文诗歌或者是粤语诗歌，所以呢齐来颂扬已经在担任这个角色了。
对，所以我们作为媒体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带动整个音乐的产业去推广他们，这个我相信呢有很多很有才华的弟兄姊妹呢尤其是这个年代更需要呢就是做好网络的运营，因为呢有些时候写了歌出来怎么让更多人听见呢，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啊。
是，也要为呢在流行乐坛的一些基督徒歌手来祷告啊。 虽然有的时候文会呢对这些所谓的基督徒演艺人员或者是流行歌手呢流行乐的歌手呢，哎，我不是呢质疑他们的信仰，而是为他们担心，因为嘛风口浪尖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更需要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在公众的平台上发挥影响力，另外呢也求主保守他们的信心呢在这样一个大染缸里头呢啊，虽然受到考验却能够呢更加的坚固。那看看第五空间呢，我们开始呢已经有人在报告，哎，下一个节目的进程要进栏目了啊，晨语灵训究竟今天要学什么呢？录音飞弟兄已经呢先将了今天的内容放在我们的第五空间，但是文会看了，哎，这个内容好像跟今天我们要播的内容是不是有课程上的差别呢？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学晨语。
成语来自生活体验，真理来自上帝启示。中国成语遇上圣经真理，文化体验碰上属灵教训。成语灵训，
天涯海角。韩愈是唐代中叶伟大的文学家，三岁的时候他的父母先后去世了，之后他就依靠哥哥和嫂嫂来过活。哥哥韩令有一个儿子叫老成，排行第十二，所以小名叫做十二郎。他的年纪只比韩愈小一点。韩愈虽然有三个哥哥，但是他们都很早离世，到后来继承祖先香火的只有韩愈和他的侄子十二郎，两个人伶仃孤苦，相依为命，没有一天离开过对方。到了韩愈19岁，他从宣城前往京城，在以后的10年当中，他只和十二郎见过3次面。当他正打算回家乡和十二郎永远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不幸十二郎就在那个时候死去了。韩愈知道了这个消息，悲痛欲绝，写了一篇《祭十二郎文》。这篇祭文一字一泪，读来令人心酸。祭文当中有这么一个句子：“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后人就把它引申成天涯海角，用来比喻极其遥远的地方。灵训，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路加福音16章26节。生离死别是每个人迟早都会经历到的。对于已经信主的人来说，我们相信无所不在的神一定会保守我们，无论我们去到天涯海角，他必定同在。甚至我们最亲爱的人虽然离开世界，神也应许有一天我们还要再相见。人与禽兽不同，人有灵魂，不是死了就算了，灵魂乃是永存的。人死了，灵魂离开躯体，有人到天堂乐园与神同在，享受永远的快乐，有人却到地狱阴间火烧虫咬，与魔鬼同在，永受刑罚痛苦。这就是路加福音第16章所记载的那个生前天天奢华宴乐，不听摩西律法的财主到了阴间受苦，而那个讨饭的拉撒路死后在乐园享福，就是这样一个画面。财主和拉撒路两个人所在的地方相隔可以说是如天涯海角那么遥远。按照圣经所记载，天堂是神所在的地方，一切都属于神，光明正直的人死了一定到天堂去，我们有罪应该下地狱， 只因为主耶稣代替我们死，才救赎我们离开罪的刑罚。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成语灵训，作者黄瑞希牧师，播音周彩云。
早上的7:50，您正在收听的是9月14号星期一早上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星期一为了刺激大家，特别是文慧啊，能够早一点呢完全的清醒过来，有万峰老师在这里，他的角色发挥的相当不错。那么还有文慧啊，那么您呢，您是谁呢？能不能呢上第五空间冒个泡，或者透过短信电邮来跟我们分享。那么谢谢呢陆英飞弟兄呢，非常非常的棒啊，在第五空间呢很快就将呢我们的成语灵训的内容呢铺上去了。但是呢这个铺好像有点不同啊。
对，今天是天涯海角，
不是众口铄金啊。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些不同呢？是因为呢文慧呢在播出这个专栏的时候呢，跟彩云老师呢是有挑选过的。那另外呢内容你也会发现呢是有稍微呢润色过的，或者是有一些的调整更新过的。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呢，一方面可以参考呢原来黄牧师所写的，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呢透过我们的专栏呢有更多的对这个成语的理解或者是体会。
对，我相信这个也是广播里头一个很特别的特性，就是呢其实我们每一句讲出来的话语呢都不是单单从有个稿件我们就读出来，而是我们要处理它，也要将它内化变成你的话。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一个过程。
是
我们读了圣经不是重复念几句的经文，而是我们消化它，用生命活出来。
对了，用生命活出来。我怎么现在就觉得万峰老师的形象马上高大上了呢？
礼拜一嘛。
好，那我们看到呢也有呢让我们怎么说呢，伤心，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好像心也比较放下来了。一个消息来自呢迎接黎明的曙光，那他就特别提到呢，告诉大家一个消息，上个星期请大家为齐叔叔代祷的事情，就是一位齐老弟兄跌倒了又不能去医院啊，那么我们为他祷告。那么曙光就说，有教会的姊妹告诉我，他已经歇了地上的劳苦，被主接去了，我们求主安慰家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他歇了地上的劳苦也是为他感恩的。
对，求主怜悯我们，随着万峰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可能去这个殡仪馆啊，去看见家里头的老人或者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平常都是跟你去吃饭啊，
是
聊天啊，但是现在这个就什么癌症啊，那个就什么病啊，其实心里头都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你最熟悉的人都一个一个的老去。
是，所以要更加的珍惜跟他们相处的机会，更加的好好疼爱他们。那我看到呢橄榄油阿姨也在第五空间呢回应今天听天涯海角，她说天涯海角是这个字吗？我在60年中都是离乡很远，直到退休才回到家乡，真的是在天涯海角的地方度过60年，都有神的恩典。如果没有记错，好像在海南岛就有天涯海角。
对啊，这个景点来的。
一个景点啊。其实我有的时候觉得呢，古代的人呢说天涯海角还真是天涯海角，因为你知道吗，他们的交通不便。但现代的人呢，我们有高铁，我们有飞机，我们有快速的船只，
一飞就过了天涯了，一上船就过了海角了。
对对对，所以呢现在的人呢很难说天涯海角啊。但是我也知道，如果你外出打工求学，可能一年就回一次家，也真的有那种感觉。所以真正的天涯海角，文慧个人觉得是心灵的，就是说你真的跟别人距离好遥远，你好像走不出自己的樊笼，然后呢你跟家人也没什么机会相聚，一个人在一个孤岛上面， 我觉得现在更多人是这种心灵上的天涯海角。
哎，心灵向上的这个天涯海角呢，其实如果好像文慧老师这么有爱心的话，你的那个广阔无边的爱就好像天那样广阔嘛。
嗯，这个说的太过了。
对，给赞美要赞多一点嘛。
不，这个说的太过了。但是因为你这样说，我就想到，是的，现在的网络很方便。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要挣脱心灵方面的天涯海角，
去月球，去火星，
现在也有很多方式啊，传个短信、视频都可以，就像文慧跟台湾的家人一样啊。所以我想呢，现在我们也许呢没有这个物理上的、实体上的天涯海角，但心灵上的天涯海角是我们呢需要去突破的。
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山不能，海不能，不能隔绝神的爱，风不能，雨不能，不能隔绝神的爱，都不能。
你在那里，爱你的神也在那里，我们的心也纪念着你。献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每早晨和你开始充满感恩的一天。
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我们虽然身处天涯或海角，愿我们都能被一灵所感，邻里相通，彼此挽拉，互相带导，在主基督耶稣的爱里取暖。这是来自第五空间不差不多先生。
嗯，
非常非常的可爱啊。其实刚才我们听到了我们的片花，哎，盛小梅所唱的歌，在主里，其实我们没有天涯海角，我们的神的爱呢，是慈神爱所紧紧的系住我们，所以我们跟神呢，也不会有天涯海角，这真的是非常的棒。那说到天涯海角，想到这个世界啊，那由于呢，对不起，万峰老师，
由于什么呢？
嗯，我知道您在忙着在第五空间回应大家。
没事的，我口跟手是分开的。
是，我刚才在求救，因为我的痰又上来了啊，这个秋天文慧的慢性喉炎。
你要离开这个麦远一点点，那你的鼻子就不会跟那个棉花连在一起。
嗯，这个万峰老师您说错了，我是这个咽喉的问题啊。好，那刚才呢继续话题，我们提到呢，这个今年由于全球受到疫情的严重影响啊，很多原本粮食的出口大国，哎，他们开始限制了粮食的出口，作为呢自保措施，保护本国能够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为啥呢？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嘛，影响经济活动，影响耕种，各种的影响，所以很多的粮食出口大国就开始限制了，因此呢，现在呢，全球是粮食紧张。那根据联合国就说了，哪些地方粮食最紧张呢？大家猜一猜。
好多地方都紧张啊，非洲咯，经常没东西吃。
是的，是的，非洲啊，我们想象非洲可能是因为天气的缘故，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因为非洲呢有很多的战争啊，很多的不稳定的因素。原来是在哪一些地方呢？就是联合国他们已经出了一个报告，刚果、也门、尼日利亚东北部和南苏丹存在饥荒和广泛的粮食不安全风险，数百万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那么根据2020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还有最近的粮食安全分析， 这四个国家面临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危机。
哎，有些时候呢，我去吃那些火锅呢，都是随便你吃的嘛。嗯、然后呢，
我知道你最爱吃这种。
对呀、啊，我很喜欢吃，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在想，哎呀，我在这里就乱吃一通，然后就去厕所，就这么浪费这个食物。其实我都吃掉了，但是我觉得我吃太多也是一种浪费。
对，
因为其实吃够了，我的身体也差不多够了嘛，然后又在想，
这个、就是不知节制。
到底呢，那些食物是不是必定有的呢？可能真的好像那个今年的那个情况呢，食物可能真的有一天是不够每个人吃的呢。
是是，
所以一定要好好的保存脂肪。能吃的时候多吃一点
啊！万峰
减肥了。
万峰老师还是说回他想吃的这样的一个各种理由啊，其实呢，我们之前有谈过了。粮食专家说呢，我们常常有个观念，哎，我买的食物为啥我不能吃呢？我有钱，我多买一点，为什么我不能吃呢？我有胃口，为什么我不能吃呢？但是粮食专家告诉我们，其实粮食是属于公共财产。为什么呢？因为呢，出产粮食是所有人都能够获得温饱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点。那因此呢，浪费粮食其实啊，拐个弯转个角，你是在呢浪费公共的财产。那现在呢，内地不是有光盘行动吗？我觉得非常好，从年轻人做起啊。所以呢，有高校他们呢就采取了男女比例2.8 啊，或者说2:8，不是2.8，2:8，让女生能够呢有专享的套餐，那分量减少了，价格当然就优惠了，米饭呢甚至低到1毛钱。那因为女生的饭量比较少啊，你给男女都一样，女生常常就是剩下了，多浪费呢？
对啊，
所以呢就2:8。嗯，就是呢，女生大概是2口饭，我用这样的、啊、最简单。
我是8口吗？我不相信。
哎，对呀、啊，你就8口嘛，那个是指分量，不是指这个1口2口，我只是用这个来
做。然后就打折了啊？
对，不是打折，你分量少，当然钱就应该少一点嘛。那经过这样的一个推广呢，哇，这个实现啊，不是实现食堂呢？限食量或者是残食量啊，就剩下那一些的啊、残余的啊食物呢，
少一点点
厨余，我们说厨余呢，由过去的每天7-8桶减至2-3桶，
这个也是非常感恩的事，因为浪、
啊、
每天都要倒掉很多食物嘛，
没有有一些菜或者是有一些骨头，或者是真的有一些人呢他没办法完全吃完，也不是故意的，但是你想想看，7-8桶减到2-3桶，所以这个8:2这样的一个所谓套餐，女生专享套餐，我觉得是相当棒的点子。那这是一间大学所推出的，另外呢，上海大学食堂也推出了小鸟胃专属餐。
哦，
小鸟胃，
是什么一回事呢？小鸟
是什么，小鸟吃的不多嘛，
吃骨了？
不是，我们常常说，哎呀，你是小鸟吗？就是说你吃的那么少啊，就吃那几颗小米就行了。所以呢，什么叫做小鸟胃专属餐呢？生煎包啊，2只啊，1.5块，那半份炒面3块，竟然有半份炒面，哎呀，这个是我喜欢的，因为这样的文慧就可以多点不同的食物来吃了。
对，然后就吃的更多了。
没有，我可以轮着吃嘛啊。那这个小份菜半份饭呢啊，3元炒面啊，半份馄饨啊，小份的生煎包啊，小份菜半份饭受到不少同学的喜爱，更有同学表示晚上吃的少的时候半份饭很有必要。
哎，我有一天呢就在想啊，经常都听人说早餐像皇帝，然后晚餐像这乞丐嘛。我在想，为什么早餐没得吃牛排啊，那些火锅啊，要到晚上才能吃呢？
你说错了，皇帝不是要吃牛排，是要吃的丰富，吃的好。所以他讲的早餐呢，你一定要吃，而且呢要吃的营养丰富。然后呢，午餐呢像皇后，然后接着晚餐呢就像乞丐王子，因为晚上呢我们大部分都要睡觉了嘛，对不对？你也要让胃休息。所以再次的纠正万峰老师的概念，像皇帝或像国王不代表那些我们想象什么炸鸡啊牛排啊，
对啊对啊，
不是的，那些不一定营养均衡、营养丰富，指的是呢你的种类多，或者说你的营养要丰富。那这些的概念啊，吃东西或食物的概念呢，要多多纠正。
心情简单又快乐，
心存感恩，日子充实又甜蜜，
心满感恩，人生的每一天都可以丰富多彩。
感恩祝福，一起献上你我的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8:09。是的，每一样小小的事物千万不要以为呢是必然存在的，我们都要为此感恩。一粒米啊，一份小小的饮食，那早餐能够吃，午餐能够饱，晚餐能够简单就是最好了，也要心存感恩去领受。
哎，我看现在第五空间里头每一个人都在讨论早餐有什么的好事，特别是橄榄油阿姨呢就说上海现在有这个早餐工程门店，就有很多的店呢就可以一站式的吃遍这个中西早餐，甚至呢也有共享早餐。我看过现在有一些的自动贩卖机呢也会将早餐运过去那台机器里头，你就按个键它就送出来了。
是是是啊，那早一点起床呢吃早餐不一定做早餐啊，因为做早餐呢可能真的是时间挺多的，但是呢吃早餐不要让自己呢糊糊轮轮的吃了，囫囵吞枣一样的，这样呢其实一早呢对自己的胃不是太好。我觉得早上呢就要有点仪式感，好好的吃早餐开始一天听我们的节目多好呢。那这个是文慧想象的啊。那其实文慧呢早上呢也一定要有一杯咖啡，每个人的早餐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再次提醒我们能够呢活在每一天，能够享用神给我们的一切都要感恩，心存感恩去享用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不会浪费，对吧？
我想说呢，我们电台呢会送上一份早餐给大家，就
是
下个礼拜一会送上的，就是呢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729ly.net 呢就要更新了，重新更新了一次。那我之前偷偷去看了一下，那基本上呢我们的那个栏目那个板块呢都动过，所以呢就会很漂亮啊。
是，好，谢谢万峰老师的预告。
早餐预告，
是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上课了。
神的话如光，照亮你我的人生。白峰丽牧师信息分享，话亮人生。
第30天，你亏欠自己的。我们说我们爱公义，这是应当的，任何事情都应该是公正公平的，邪恶应当受到惩罚，良善该当受到奖励，生活就该公平合理。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还会渴望看见公义彰显吗？如果我意识到自己心里口中或行为上的邪恶，我还会期望按照这个标准来赏罚分明吗？神没有亏欠我们什么，生活也没有亏欠我们什么，我们对神的亏欠就是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就是亏欠了神，按照这个标准来做审判。如果神没有怜悯的话，我们就有很大的麻烦了。若是我们呼求神赐下怜悯，就得承认神的审判是公义的，也不否认罪的发生。我们恳求神赐下怜悯时，就求他纪念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雅各书2:12-13的经文，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如果想要继续活在神的怜悯当中，我们就需要怜悯别人。不怜悯别人，对那个继续对人做审判和不饶恕人的，带来最大的负面影响。得怜悯能改变人，雅各说，如果这个改变是真实的，它就在我们的言行当中显露出来。如果你想活在自由当中，不受别人对你的看法和审判所影响，你就要停止审判别人。如果你想活在神的怜悯而不是他的审判中，你就要怜悯别人。你是能做得到的。当你读到向人施怜悯的真理时， 你对待人的言行或看法，有哪一个会使你感到不适呢？这些令你感到不适的，就是你需要去认罪悔改的。当你这么做时，你就得到最大的自由。开始饶恕人，怜悯人吧，改变你对人的评语，待人处事的方式吧，这是你应当做的。神话语的亮光，因你的真理、公义和因耶稣而来的怜悯，我赞美你，天父。主啊，当我活在自由的律法中，求你使我的生命充满怜悯。当我的思维、言行当中没有爱和怜悯时，求圣灵引领我。对这些事，我决心要快快地认罪悔改。神会因怜悯而得着荣耀。谢谢你赐我真自由。
本栏目由林晨牧师播音，欢迎分享您收听的感想与得着，愿神祝福您。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路加福音16:10，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的金句呢，对大家来讲呢又比较简单了，因为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甚至呢以前应该也背过。如果您是主日学老师，或者是呢上过主日学的话，应该呢都背过这一节经文，路加福音16:10。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
嗯，那这周呢我们就会好好一起来看这一节经文。星期一我们还是呢要了解这一节经文的背景啊，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要看一节经文，深入的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就一定要看上下文，以及呢在四福音书当中这些教训来自耶稣的口。那我们的主耶稣在什么样的场合之下对什么人说这句话呢？为什么说这句话呢？我们都要去了解啊。那路加福音16:10呢，是路加福音16:1-13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的一个结论。那我们看路加福音16啊，它的主题是什么呢？跟钱财有关。耶稣呢就借着两个比喻，什么比喻呢？
不义的管家，还有那个财主跟拉撒路。
对了对了，这两个比喻呢来教导门徒和法利赛人还有文士有关的一些理财之道，也就是一个属神的人啊，或者说你觉得自己是追求真理属神的人应该有的财富观价值观。那我们看一下分段，大家打开路加福音16:1-13讲什么呢？不义的管家啊，比喻这个要做什么呢？善用财富。
好，就有这个贪爱钱财的法利赛人就说我们怎样错用这个金钱呢？还有就财主跟拉撒路就是说你不要贪今世的财富，你要看永恒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头嘛。
对，永恒的财富啊，所以他是从善用然后错误然后到今世 与勇士财富的对比。那教导的对象呢，我们刚才说了，对谁说的呢？对门徒，对听到的人。因为你看啊，这个十五章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好了，讲完十五章的三个比喻之后，到了十六章第一节，耶稣又对门徒说，好，除了这些门徒啊、税吏、罪人，还有谁呢？法利赛人和文士。因为十四到第十五节说什么？
就骂他们爱钱财咯。
不是骂他们，是法利赛人贪爱钱财，他们听见耶稣讲的不义的管家，就嗤笑耶稣，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所以是他们先反应，然后耶稣就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心态是错的。那其实是有脉络相承的，因为路加福音十五章呢，我们说过有巡羊啦，有找钱啦，有浪子三个比喻，那么讲到呢神拯救失丧的人那种喜乐，重点在于什么最宝贵呢？
就是最后人的灵魂。
对了，这个是最宝贵的，人灵魂的宝贵胜过世上一切。接着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就以不义的管家、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进一步的讲什么是真正的财富。
所以最后那个核心就是我们不要一边侍奉上帝，另外一边侍奉马门嘛。
对对对，好棒哦，万峰老师，这就是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如果我们要说路加福音十六章的要节要旨在哪里呢？就是路加福音的十六章十三节，刚才万峰说的，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马门就是神。所以呢，耶稣在这一章里头，或者是透过不义的管家，告诉我们要正确的使用财富。另外透过财主和拉撒路告诉我们要建立永恒的财富。
那我存钱对不对呢？我们应该有什么的理财的知识呢？
这些呢就容许我们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慢慢的讨论啦。
早安，
宋姊妹早。
你好。
啊，你好，你好。
是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
啊，你们好了。
好，给你背一下，来。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阿们。
只要我们去爱仇敌，如同爱我们自己。
宋姊妹问一下，你信主多久了？
有快六年了吧。
快六年了，
六年了。
圣经常常读吗？
常常读。
比较熟的圣经书卷有哪些呢？
熟的就是启示录吧。
启示录，
哦，你喜欢读启示录？
有什么原因吗？
没有什么原因，我今早上我还读了一遍启示录。
今天早上已经读了一遍了。
一遍呢，就是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吗？
啊，对呀。
啊，
哇，
早上读了一遍，就是第一章到二十二章，
很有这个心呢。
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那宋姊妹也谢谢你今天背圣经，真的是感动。你说你早上把启示录读了一遍呢，我想多了解一句，你读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呢？
我4点钟起来了，收拾就开始读。四点多
、读到什么时候呢？
收拾7点多吧。
哦，7点多。
然后呢？7点半听我们这个节目吗？
对呀。只要我们去爱仇敌，如同爱我们
自己。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来纪念呢蜡烛姊妹的老父亲。蜡烛姊妹呢，也常常呢在第五空间出现的。那么老人家前几天呢，骑自行车的时候呢，摔断了股骨头。那
股骨颈啊，
颈部吗？那这真的是比较严重啊。那么昨天中午动了手术，80多岁的老人恢复起来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纪念。好，现在请万峰老师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特别纪念蜡烛姊妹的爸爸啊，我们知道他在这几天骑着自行车的时候就摔断了股颈。那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个也很痛，也很不容易，特别是他是80多岁，其实复原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主要我们特别请你去怜悯他，特别这个时候呢，可能受伤了，心里头也自责，为什么自己会受伤，也会连累他的家人，他也会请你去也怜悯蜡烛姊妹，在这个时候也需要额外的照顾，帮助他们一家在这个照顾的过程里头，还是虽然是不容易，但是怀有喜乐的去面对。我们也请你去让他在医疗的过程当中都得蒙你的保守，让这个医治的过程里头让他可以尽快复原，也用到好的药，帮助医生，也请你帮助他的医家能够在这个时候更加多为他祷告，让他能够在这里这个软弱的时间更有信心去面对身体渐渐的软弱，求你怜悯他。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我相信你懂我，很多话出口都不敢。
世人只看我们所做的事，上帝却鉴察我们的心。
我相信你了我，微微的皱着眉头，你都知道我在难过什么。我知道你最懂我。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大家呢为蜡烛姊妹的老父亲祷告。80多岁呢动过手术呢，要复原是不容易的，所以请大家继续的纪念。
也不容易啊。我其实万峰也有代祷的事项，就是呢，我的岳母呢，她就前几天去验她的大肠，就发现了里头有个肿瘤。那刚刚拿了一些的医院的一些检验的报告，那今天去见医生，也求主怜悯，因为很大机会是这个恶性，所以她也基本上都不能怎么动了，每次都要打个车过去医院。
那也不要太担心，那因为呢，就算是不良的早期发现呢，是可以呢治愈的机会。
不太早期了，痛了很久了。
哦，
所以也求主怜悯了，因为我爱人就这段时间也经常在照顾他。对啊，对对对。
那所以请大家纪念。那么也在这里呢转告一个消息啊，就是呢我们有主内的家人呢在第五空间就问候呢阮一新老师的湿疹怎么样了。那文慧呢就将您的关心大家的问候呢都转达给阮一新老师了。不过阮一新老师的湿疹呢就是那样。那所以请大家呢继续的纪念。
如果他早点睡就没事了。
那我觉得就是在这根刺上的阮心老师经历了保罗一样的主的恩典够用啊。所以大家都有一些需要代祷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彼此纪念。我在呢第五空间就看到了荆州的邓飞弟兄啊，可能呢身心灵都需要我们的纪念，求主赐给你喜乐平安，因为呢这个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么透过这个喜乐的心使你身心灵康泰。有的时候环境呢很困窘，但是我们却能够在这个环境里头经历神的恩典够用。
对，求主怜悯我们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信仰的经历，也会在我们的人生里头生老病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
是的，
所以求主与我们同行，也有弟兄姊妹教会与我们同行，感谢神呢。
谢谢大家呢星期一的一个小时陪伴，愿主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一。那我是文慧。
我是万峰，再见。
睁开双眼。
上